八月桂花遍地开，第47集。他曾经怀疑夏侯书城办工厂，但松岗不以为然。事实上，他也拿不出证据。但是后来，他又接到情报，夏侯书城手下有一个账房先生，确实到南方做生意去了，而且同军火商接上了头。这个情报让龚林记激动了很长时间，但他现在接受了教训，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能向松岗老鬼子报告，不然的话，这老鬼子屁股眼一热，就把他给出卖了。龚林记这一次拿定主意，一定要紧紧咬住夏侯书城的账房先生，同时严密监视古井房的员工。一旦抓到蛛丝马迹，抓到蛛丝马迹怎么办呢？龚林记其实也没有想好，他有很多的想法，每一个想法都是那样激动人心。譬如抓住把柄后，首先不是向松岗报告，而是跟夏侯书城私了，狠狠地敲他一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龚某背着黑锅，戴着绿帽子当这个汉奸，绝不能让你们轻轻松松的发大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义之财见面一半。当然，私了只是第一步的事情。至于能不能就此拉倒，还得看看夏侯书城这小子到底是做什么的。这小子对老子是个什么态度？这样一想，龚林记就平衡一些了。靠山吃山，老子靠枪吃枪，自然也不是吃素的。但是毕竟还只是个设想。没有等到龚林记要挟夏侯书城，夏侯书城却扎扎实实的把龚林记要挟了一把。这一天凌晨，天还黑蒙蒙的，龚林记突然被夏侯书城派来的副官叫醒。等他穿戴完毕，夏侯书城已经端坐在他官邸的客厅里，手里掐着雪茄，不紧不慢地抽着。龚林记有些懵懂，问道，不知是出了什么大事，有劳夏侯先生披星戴月亲自拜门。夏侯书城悠悠地吐了一口烟，看了龚林记一眼，说，龚师长，你的部队要闯大祸了。龚林记问，怎么了？是我的部下还是你们的皇协官员？夏侯书城说，你的部队有一伙军官擅自带队阻杀方索瓦。龚林记像是挨了当头一棒，惊问，此话当真？夏侯书城反问，你说呢？龚林记挠挠头皮说，我的弟兄对方索瓦恨之入骨，这是不假，但是率兵阻击方索瓦，谅他们还不敢。夏侯书城说，千真万确，他们已经在月亮岭布置好了，我来通报给你，信不信由你。说完转身要走，龚林记看着夏侯书城的背影，说了声慢。夏侯书城回过头来说，有何尖叫？龚林记说，我想弄明白一件事情，我同夏侯先生素昧平生，利益之争难免龌龊，夏侯先生为何冒着风险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龚某？夏侯书城说，利益之争有大有小，你我同为皇协人员，唇亡齿寒，兔死狐悲，这是你我都应该牢记的。夏侯书城这样一说，龚林记就冒冷汗了，连声说，多谢多谢，夏侯先生有君子之风。夏侯书城说，哪里哪里，作为皇协人员，同在屋檐下，我总得为自己留条后路，眼看龚师长即将招来杀身之祸，我不能作弊上官。 今日留个人情与人方便，也是图谋来日自家方便。说完这次转身扬长而去。夏侯书长一走，龚林济立即慌神了。首先，他的部下阻击方索马这件事情不用调查他也清楚，不是捕风捉影。其次，他暂时还不知道是谁组织的，有多大的规模。第三，他拿不准这件事情要不要报告松冈大佐。不报告吧，他拿不准松冈大佐以后知道了会怎么处置。报告吧，要是能够将事态控制在爆发之前，报告了就是自讨苦吃。但有一点龚林济清楚，那就是要迅速赶到现场，把这件事情神不知鬼不觉地压下来。龚林济连早饭也没顾上吃，叫上卫兵排，骑上马向二团驻地飞奔而去。到了二团，见到长祥之，二话没说就火急火燎地把这件事情通报了。长祥之倒是不紧不慢，说这有什么，方索瓦这狗日的早就该死了，活该。龚林济眼泪都快挤出来了，指着长祥之说，你也太不知轻重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准备反水了？长祥之说，团座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就是有那个心也没那个胆儿，就是有那个胆儿也没有那个力量啊。龚林济说，那好，你赶快查清楚是谁带头的，赶紧制止。长祥之说，如果真有此事，制止恐怕已经来不及了，还不如让他们去杀，反正该杀。龚林济指着长祥之的鼻子说，祥之啊祥之，你怎么这么糊涂呢？那方索瓦是该杀，可是那是该我们杀的吗？那该由天竺山抗日游击支队去杀，由中央军去杀。他现在是松冈大佐的红人，你把他杀了，怎么向松冈交代？那不是找死吗？长祥之说，师长不用担心，真的继承此事，大不了把那几个领头的交出去顶罪。龚林济一拍桌子吼道，就怕你鸡飞蛋打，谁能顶得了这个罪？你这个当团长的，我这个当师长的，到时候即便不问叛逆之罪，也一定会问失察之罪。松冈大佐是个笑面虎，阴险毒辣，恐怕到时候你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长祥之说，师座你说怎么办？我把全团集合起来点名，看看是哪一个王八蛋擅自行动了。龚林济说，不妥，此事现在还没有成事，防范工作还要悄悄地进行，你马上给我拉出一个连，就说到西边例行巡逻，快速赶到月亮岭，把人给我撤了。一个连的兵力倒是拉出来了，但是并没有快速赶到月亮岭。离开团部，一路慢腾腾，磨皮蹭痒。长祥之嘴里一个劲儿的吆喝：“快点儿，月亮岭那边发现了新四军，快去拦截！”他不喊还好，一喊去拦截新四军，兵们就怂了。大家听出了团座虚张声势的口吻，一会儿你的鞋带松了，一会儿他要去拉稀。走了一阵子，前头来报辟水和河水上涨，30里铺桥被水冲垮了，需要绕道而行。长祥之又吆喝队伍调转方向，7耽误8耽误，又有2个多小时过去了。太阳升了一竿子高，长祥之的队伍还没有赶到引贤集。长祥之骑在马背上，悠哉悠哉，嘴里还哼着小调，他一点也不着急。他现在已经搞清楚了，这次行动的是杨家岭手下的李伯勇和叶家骥等人发起的。他不仅没有恐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窃喜。 手下有几个血性汉子，敢跟鬼子较劲，这不是坏事。跟鬼子打交道这半年多了，他明白一个道理，鬼子也是吃软怕硬，你把他当人，他就拿你当狗。一团团长马府金就是这样，在兄弟们面前义愤填膺，好像汉奸帽子戴在头上痛不欲生，可是见了鬼子就是孙子，结果鬼子还不领情，往他那里派遣的亲善团人数最多。鬼子宪兵大队长田口泽少佐到桃花坞归园参观，看见马府金的小老婆单春夏有几分姿色，还动手动脚拉着单春夏的手不放，说这里漂亮那里漂亮，脸蛋子漂亮屁股蛋子漂亮，嘴到手到，哪里漂亮摸哪儿。马府金连屁也不敢放一个，还一个劲儿的点头哈腰，嘴里叽叽咕咕的承蒙太君夸奖，什么玩意儿。对付鬼子就得不卑不亢，你越当孙子他就越是爷。上次在桃花坞，李伯勇等人跟鬼子干了一场，怎么样，谁也没把二团的卵子给咬了，相反松冈大佐还给二团多拨了30000斤优质新米。松冈还派原信带着日本清酒和糖果到二团来搞亲善，这些殊荣一团听都没有听说过。后来因为传单问题，鬼子原信傻乎乎的把他抓了起来，审问他传单的事，他说那是擦屁股纸，我管天管地不管人拉屎放屁。云信说他的部队出现大量传单，至少也有失察之责。他指着云信的脑门说，这些传单都是陆安州抗日分子散发的，你们陆安州驻屯军难道就不失察？如果说你们不失察，那只好理解是你们鬼子同抗日武装里应外合了。后来松岗下令放人，并让袁信赔礼道歉，岂料抓人容易放人难，他待在监押室里还不出来了，口口声声要袁信给个说法，最后还是龚林济出面置了一桌酒席，还让袁信当着黄协军全体团以上军官的面给他道歉，向他敬酒，他这才酒铺下驴。常香之自然也知道日本人的这些姿态都是缓兵之计，但是纵观日本人对于陆安州整个皇协军和皇协职员的政策，不全都是缓兵之计吗？日本人不相信中国人，中国人又何尝相信过日本人？大家都是在眼前利益下结成的松散联盟，都是不得已而为之，都是你稳住我，我稳住你，既然如此，老子怕个毛？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不过是个迟早的问题。弟兄中秘密流行的传单，常香之也看了，而且还留了几张。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出一期，他收藏一期，那上面的话字字铿锵，句句属实，他能大段大段地背下来。日前抗日斗争已进入僵持阶段，我陆安州天珠山国共军队厉兵秣马，百万民众心往一处，城乡内外遥相呼应，全民战略计划正在逐步成熟。在此紧要关头，我们奉劝那些迫于无奈暂且栖身日寇卵翼下的伪职人员，深明大义，领悟抗日之思想，协助抗日之行动，积累抗日之表现，实行抗日之举措。死海无边，回头是岸，我陆安州全体民众和抗日武装力量团结一心之日，即是日军松冈联队覆灭之时。这些印刷品像是长了看不见的翅膀，在皇协军营盘里不胫而走。亲善团越是查询，传单越是流行。不光是秋八宿舍里，训练场上，就连军官的床铺底下都能翻出来。最后连亲善团也不查了， 真的查起来，所有的皇协军军官都是藏匿和传播匿文的可疑分子。那怎么办？全杀了？全关了？杀不得，关不得，那就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长相之自然是不会积极搭救方索瓦的。这次如果兄弟们真的把方索瓦干掉，自己就装聋作哑。山不转水转，没准转到鬼子完蛋那一天，这件事情也可以作为抗日的一桩功德之举。他现在只有一点顾虑，假如把方索瓦干掉，那些软禁的皇协军眷属会不会受到牵连？根据他对鬼子策略的了解，经过深思熟虑，长相之最后认为方索瓦的倒霉不会给皇协军眷属带来麻烦。这种分析有以下理由：一是人死如灯灭，方索瓦既然已经完蛋了，而鬼子还需要汉奸，他不会为了一个死了的汉奸去得罪活着的汉奸；二是方索瓦是陆安州铁刺第一号汉奸，人人皆曰可杀，想杀方索瓦的人大街上伸手就可以抓一把。这一点松冈大佐心知肚明，方索瓦死了，可疑的人很多，到时候能推就推，推给新四军和中央军的地下锄奸人员，如果推不掉，就交出几个平日不听招呼的家伙当替死鬼。李伯勇和孟秋蹲在临时构筑的工事后面，一边焦灼的张望，一边东拉西扯的聊天。李伯勇和孟秋同是素阳人，当年是一根绳子捆走的壮丁，只不过十年河东河西，孟秋成了抗日武装的一员，李伯勇则成了汉奸队伍的一员。让孟秋和李伯勇一起执行任务是唐春秋特意安排的，意在策动李伯勇反正。这一次行动，唐春秋没有直接同皇协军军官见面，他现在还拿不准这几个连排级军官在皇协军一师有多少影响力，有多少战斗力。同时他也拿不准皇协军高层对于阻击方索瓦将会持什么态度。鉴于一二五团没有参与策反工作，唐春秋还是保持了国军军官矜持的风度，只让孟秋同李伯勇等人接洽，并传达他的部署。在兵力使用上，唐春秋将自己的部队布置在月亮岭东北方向，给方索瓦准备了500米长的死亡地带，万一阻击不利，方索瓦侥幸逃脱。霍英山一个连的兵力则在方索瓦逃跑的必经之路西北乌云岭一带继续予以阻击。同时孟秋的特务连一部和李伯勇等人在乌云岭以南设伏，其火力配置视野开阔，射界清晰，可以同东西两个方向形成交叉火力。至此月亮岭北部地区已经有轻重火力300多支枪口悄然隐伏在驿道两边的山坡丛林里，等待着将方索瓦打成肉泥。李伯勇手里擎着的驳壳枪是崭新的德国造20响，大蓝镜面擦得一尘不染。孟秋看得有些眼热，就拿过来把玩。李伯勇说，这是当了皇协军才弄到手的，过去一直不知道该拿他打谁，没想到先拿方索瓦试枪呢。孟秋望着幽深的枪口，朝上面吹了口气，反光的枪面立即蒙上一层水雾。孟秋捋起袖子擦了擦，看着李伯勇不怀好意地笑笑说， 其实方索瓦是汉奸，你也是汉奸，志同道合，为何要下此杀手啊？